今天我们是降临期第三个主日，所以我们在今年的降临期回到出埃及记来思想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我们今天继续沿着出埃及记的记载，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到出埃及记第十一章。出埃及记第十一章翻开之后，我们从第一节来一同读，读到第十二章的第十三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从这地里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都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伏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歧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照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个人要取一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着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里。在今年我们从回到出埃及记，我们在上两周已经看到了耶稣基督是那位更伟大的摩西，他带领他的百姓离开了我们的罪。那在上一周我们又思想了耶稣是那位在火中的荆棘里，在荆棘的火中向摩西显现的那位使者。而今天我们则来到了整个出埃及的最核心的事件。如果你说出埃及是什么，出埃及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从上帝对埃及地所发出的第十个灾祸，击杀长子之灾，到以色列第一个逾越节， 然后再到出红海。那么今天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整个的基沙长子跟逾越节。我们今天要来看耶稣基督是那位真正拯救我们脱离上帝审判的逾越的羊羔，他用他的血保护我们免受审判。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借着这段经文来一同思想的。所以今天我要带给你们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们想先听哪个？你们都是这个对吧？先要经历这个苦难，然后再有这个光明是吧？可以，没关系，我就听从你们，先给你们讲这个坏消息。今天的这个坏消息是上帝要来审判，上帝要来审判。我们今天所读到第十一章，就是上帝开始告诉摩西，他要来对埃及地实行最后一次最终极的打击。在之前，上帝已经借着摩西向埃及行了九个灾祸，但是法老的心刚硬，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所以于是上帝在第十一章开始对摩西说，我要再使一样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会因着这个灾祸而让你们离开。这第十灾叫做击杀长子之灾，与前面九灾不同，这一个灾祸是不是一次自然灾害？前面这些灾祸你可以去想象是一种自然的灾祸，对吧？有这个天上降了冰雹啊，或者是有一些动物跑出来，很大批的蝗虫等等。有的人说，哦，这个是也是可能的嘛，对吧？就是或许这些都是一些很奇特的自然现象。但是这第十灾是要叫法老跟埃及人确定，这一切不正常，这不是一些自然灾害而已。这是上帝直接降下来的审判。上帝说，在这一夜，第十一章第四节里面说，约到半夜，我要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推磨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在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没有这样的。所以上帝要让埃及人清楚，这一次上帝玩真的了，这一次上帝真的要来审判。而上帝要审判之前，上帝从来不会就是一句话不说就上来就审判你。上帝先差派摩西一次又一次的去警告法老，上帝永远是这样做事情的。弟兄姐妹们，在上帝审判之前，上帝给足了罪人时间去不断的警告他，提醒他上帝的审判要来。所以摩西从第四节开始，这摩西所说的话是对法老说的。摩西警告法老上帝的审判要来，然而法老的回应是什么？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从你。所以法老的回应在这十次灾祸当中都是一样的，法老不肯听从摩西的话。而在第十节，圣经告诉了你一个原因，为什么法老没有听神的话。第十节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我不知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这是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一句话。表面上来看是法老刚硬，对吧？就是他跟上帝更更的，对吧？就是我不听你的，我不顺服你，我才比你，我比你更厉害，我比你更牛，你打不败我。表面上是这样，但是圣经告诉你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我路德说这句话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一句话，这句话向我们彰显了那个隐藏的上帝。这并不是说法老本来是一个心地很温和很柔软的一个人，对吧？然后上帝故意让他变得很刚硬。不，法老本来就很刚硬， 法老他自己就是刚硬的，他的心就是悖逆的。在出埃及记当中实际上提到刚硬，对吧？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总共有十次，而提到法老使自己的心刚硬也有十次。所以你看到了吗？法老的心刚硬的背后是上帝任凭他的心刚硬，上帝没有去改变他，上帝没有去软化他的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就是当罪人对上帝刚硬的时候，当罪人抵挡拒绝上帝的时候，实际上不只是他在拒绝上帝，而是上帝在拒绝他，是上帝在拒绝他，使他落入到上帝的审判当中。而反过来同样是真的，也就是当一个人柔软的心，柔软他的心，当一个人去接受上帝，去拥抱上帝的救恩的时候，不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柔软，而是因为上帝选择怜悯他。救恩不是我们去选择上帝，而是上帝选择来怜悯我们。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说的非常非常的美，他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你看到上帝超越的主权了吗？你看到上帝是我们无法去揣测的这样一位上帝。实际上全人类从堕落之后，我们每一个罪人的心里面本身就是刚硬的，包括我们自己。唯有上帝能亲自软化我们的心，唯有上帝能够叫我们转向回转归向他。为什么法老的心会刚硬？为什么我们的心会刚硬？因为从亚当的堕落开始，罪人对上帝的话的回应都是这样的，都是一样的。这是因为那条古蛇的谎言如今充满了全人类的心。还记得起初在伊甸园当中，上帝对亚当说什么？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什么？这是对审判的预言，对审判的宣告。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蛇进来说什么？你吃的时候不一定死。所以蛇的谎言让人不去相信上帝的审判真的会到来，蛇的谎言让人相信这一切都会继续存在的，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就会按部就班的去这样运转，直到对吧，永远这样日复一日的轮回。这是蛇的谎言，蛇说你不会死的，没有审判的。这是圣经记载所有的历史历代的对于审判的预言，罪人的回应。还记得挪亚传义道传了120年，挪亚对他那个世代的人说悔改吧悔改吧，上帝要来审判了，洪水要来了。挪亚开始在那造方舟，对吧？然后这些人开始笑话挪亚，说这个神经病，对吧？这大白天在那造什么方舟，是吧？挪亚传了120年的福音，没有人信主，没有人信。结果洪水来了，洪水会真的来，洪水会真的来。今天同样的，今天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最主流的所宣扬的这些主流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一样的。今天大街小巷的人所相信的是什么呢？有多少人相信末日的审判会到来？没有人。今天所流行的叫做自然主义 naturalism， 唯物主义 materialism。 这个宇宙从大爆炸开始就是一直这样自然的运转嘛，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没有什么世界末日，没有什么末日的审判。但是可能他们有一些灾难片，对吧？就是什么流浪地球啊什么这些，但是那些只是一些自然的灾难而已，对吧？并不是有一位圣洁威严的上帝要来审判我们，对吧？你能逃得过那个自然灾害你就赢了，你逃不过你就点背，对吧？这是今天大街小巷大部分的人所相信的，没有人相信上帝会来审判。 而这也是今天教会对这个世界所宣讲的信息，悔改吧，悔改吧，因为上帝会来审判的。你今天觉得这个基督徒都是疯子，今天有个人对吧，给你传福音，跟你说对吧，悔改吧，因为上帝要来审判，你觉得他疯了。但是这并不稀奇，因为圣经已经预言了，告诉我们，彼得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到时候会有好讥笑的人起来嘲笑我们，说耶稣基督降临的应许在哪儿呢？万物和创造的时候不都是一样的吗？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来到教会，你第一次听到对吧，第一次来教会听到末日审判的消息对吧，也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个消息是圣经当中所清晰传讲给我们的，上帝要来审判，人人都有一死，希伯来说作者说第九章第六节，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真的。今天你要选择相信谁？你要选择相信上帝，还是你要去信那个哄骗人堕落的蛊蛇的谎言？不论你信不信，上帝的审判会如期到的。于是，所以你看到到第十二章，到了第二十九到三十节，那里面记录了上帝在对埃及地的击杀长子的这个审判终于来了。到了半夜，耶和华那位灭命的审判者把埃及所有的长子，一切头生的牲畜全都击杀死了。在那一夜，全埃及的人都起来，遍地有极大的哀嚎。哇，你可以想象到所有的埃及人出来都在痛哭，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孩子都死了，所有的母亲在仰天的长嚎，是吧？你说看那个，如果你们在这个这边看抖音啊或者什么，这个之前在这个封闭的时候，有个城市里面对吧，看那个夜景，这个楼里面的人在喊对吧，在这个叫什么封城的时候对吧，所有的人在楼里喊那种哀嚎的声音，你可以想想，那才只是九牛一毛，全埃及的人都在哭嚎，天空响彻着母亲们的哀哭声，这是上帝的审判，这是极其黑暗恐怖的一夜，上帝来击杀了埃及一切的长子。为什么上帝要来击杀长子？为什么上帝不击杀老二？不是，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不是次子？为什么要是长子？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信息。翻到出埃及第四章第二十二节，出埃及第四章第二十二节，翻到之后你们看到了什么？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为什么上帝要击杀长子？因为以色列是上帝的长子。法老，你不放我的长子离开，你不把我的长子还给我，我也不把你的长子还给你。看到吗？今天有很多这个批判圣经的人说，哎呀，上帝太残忍了对吧，上帝怎么能滥杀无辜呢，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孩子呀多可怜呢对吧，就是天真活泼浪漫的对吧，上帝怎么就把他们给击杀了呢？我说你这个是罪人的逻辑，上帝已经很给埃及人机会了对不对，上帝说你把我的长子以色列扣押了430年，奴役他们，压榨他们，辖制他们，你甚至要把我的百姓当中的头生的这所有的男婴都要放到河里去淹死，然后我还这么礼貌的请摩西一次两次，不是一次两次，是九次十次的礼貌的请你说，请你容我的百姓去，你都在这块跟我刚硬对吧，你跟我刚对吧，你跟我硬对吧，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有谁向神刚硬能够亨通呢？这是约伯记约伯所说的一句话，有谁向神刚硬反而能亨通呢？你们搞错，你在跟谁刚，对吧？所以这是上帝要击杀长子的一个原因。这个审判的结果是，回到这个我们所看到第十一章，审判的结果是埃及地，非常有意思，第七节，连狗都不敢对以色列人摇舌，狗都不敢向以色列人叫一声，都吓成这个样子。然后所有的臣仆第八节都跪下来求以色列人，走吧走吧走吧。而为什么上帝要击杀长子？这里面上帝告诉我们，彰显给我们我们得救的方式，那个真正的出埃及是上帝亲自在十字架上击杀他自己的长子，他的爱子，他永恒当中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是一切被造之物，超越一切的被造之物，他是首生的，他是在永恒当中就被上帝所生下来的，而他被上帝在十字架上击杀，来拯救我们这些悖逆的罪人。因此上帝在这里已经向我们启示了他的福音。今天这是上帝今天给你们的一句坏消息，这是我向你们宣讲的第一个坏消息。这个坏消息就是上帝要来审判。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好消息是上帝为他的百姓提供了一条脱离审判的途径，他向他的百姓启示了能够摆脱审判的拯救的一个方法。这就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也就是最后一点，上帝的好消息。今天晚上，对吧，这个逾越的晚上对于埃及人来说是最黑暗的审判之夜，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拯救之夜。上帝亲自启示给摩西能够免除愤怒的方法，那就是第十二章上来他说的，你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第三节，本月初十个人要按照父家取羊羔，一家拿一只，然后他们要在14号的时候，把黄昏的时候把这个羊羔宰了，把这个羊的血涂在自己的门框上，然后他们要烤这个羊吃的吧，烤全羊，然后要吃这个烤的羊，然后要快快的吃。当上帝来审判埃及的时候，上帝看到这家的门框上有血，上帝就怎么样，越过去。所以 Passover 这叫逾越节，为什么中文翻译叫做逾越节，叫 Passover， 是因为上帝要看到有血的房子他就越过去，不进去击杀这家的长子，所以这叫逾越节。但是整个这个逾越节，这是上帝提供给以色列民得救的办法。上帝所启示的办法就是要靠着羔羊的血得救。而我想我不用说，你们也知道，这羔羊的血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那真正的上帝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还记得施洗约翰当他为耶稣施洗的时候，他说向全世界作证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耶稣被约翰宣告说，这位就是那个真正的上帝的羔羊。而更明显的，这只羔羊不仅仅是一般的羔羊而已，这是逾越的羔羊。所以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今天你们要翻点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有圣经的要跟我一起翻第五章第七节，那里面说什么？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保罗在这里告诉你，那个真正的逾越节的羊羔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被献上。保罗在这，你说保罗你这解经咋解的呢？解的跟这个凌波微步似的，从这儿唰蹦到这儿，对吧？从旧约一下子蹦到新约。这事实上保罗这样说不是完全不是无中生有，保罗这样说是有非常重要的事实根据，这就是福音书当中所记载的。要记得耶稣基督被捕钉十字架是什么时候？是逾越节的时候。在四卷福音书当中都记载了耶稣是逾越节羊羔被宰杀的那一夜被捕的，然后接下来在第二天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不是编出来骗小孩的故事，圣经不是这个什么 sci-fi 的吧，不是这个科幻小说，圣经不是哈利波特，圣经不是在给你一个美好的童话故事，圣经所说的是历史事实。今天你去查古罗马的编年史，你都能查到本丢比拉多在什么时候钉死的耶稣，你能查得到的。今天我们有从第一世纪末第二世纪初最早的记录告诉你，这位耶稣就是上帝的羔羊。即便是不相信耶稣的罗马人跟犹太人都无法否认这一点，怎么会这么巧合？若不是那位真正创造万有的上帝，若不是上帝亲自谱写这整个的救赎历史，数千年来从前面埋下的伏笔，就在犹太人第一个逾越节就埋下了这个伏笔，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来应验他就是那个真正的逾越的羊羔，还有谁能够做出来这一点？实际上如果你也记得上一周我们提到这位在荆棘火中对摩西显现的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你就更加知道为什么这位现在启示要来击杀埃及要来拯救以色列的就是耶稣自己。在他道成肉身之前，那位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他亲自用这个逾越的羊羔来表明，向当时的以色列民表明他将来以后要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是什么样的。哇，你能想象到吗？你能想象到吗？是耶稣亲自把这逾越的羔羊赐给以色列人。所以最后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仔细的来看耶稣所赐给以色列人这个预表到底有多么的精准，对吧？如果你不去仔细想，就是说啊，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刚才只是看到一些比较大的这个主题，但是你仔细进到经文里面去看，你就看到这个逾越的羔羊真的就在精准的预表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第十二章的第三节开始来看，我们可能今天的时间不会特别多，我们就能看到多少看多少。第三节首先看，本月初十个人要按照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然后第五节说要什么样的羊羔？要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的母的，公的公羊羔。你们从绵羊里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对吧？什么羊种无所谓，对吧？什么羊种，什么种类的羊无所谓，绵羊也行，山羊也行，但必须是公的，不能是母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儿子，他要预表上帝的儿子，不是上帝的女儿，所以必须是公的。然后必须是无瑕疵的，无残疾的，因为这羊要预表那完美无瑕的羔羊耶稣基督。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说，你们今天得赎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而这个无残疾的意思不仅仅是它包括它外表的这个皮毛上没有这些斑点啊污秽等等，也包括它的整副的身体发育是良好的，对吧？它的骨头是健全的，骨架是完整的。所以实际上在整个第十二章你会发现逾越节的记录总共记录了三次，在每一次记录当中都会新加入一些细节，但是我没有时间去 展开给你们讲，但是我只是提一点，就是这个呼应了无残疾的这一点，就是在第十二章的第四十六节那里面提到，这羊的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它是必须是完整的。而提到这个骨头不能折断，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提到耶稣基督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马上天就要黑了，所以比拉多让人把十字架上的犯人的腿打断，对吧？还记得？但是当他们兵丁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发现耶稣已经死了，于是他们就没有打断耶稣的腿。然后约翰在那里说，这是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他一根骨头也不会折断，他一根骨头也不会折断。耶稣是那位完美的祭，所以在逾越节献羊羔的时候，他们不可以打断羊的骨头，就是在预表耶稣的完美。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这个羊要是完美的？因为上帝只能接纳完美的义，因为上帝只能接纳完美的祭物，上帝眼中容不得任何的污秽。因此这预表着耶稣基督必须是那位完美的义人，他不能是罪人。他从出生开始一直到他上十字架那一刻开始，他这一生都不可以有任何的污秽，不可以犯任何的罪，他要把自己作为无瑕无疵的祭献给上帝。所以这是前面提到这个第五节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然后接下来第六节，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羊羔宰了。所以这个羊，注意要死，光有这羊不行，对吧？你不能生吃，对吧？你不能就啊，我有羊了还不行，你要把它宰了，它要死。而这个宰杀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早上宰行不行？中午宰行不行？什么时候宰？黄昏，临天黑之前。耶稣是什么时候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什么时候死的？临黄昏的时候。所以他们才要赶紧把他腿打断，不然因为下一日是安息日，对吧？所以他的耶稣的埋葬是非常匆忙的。所有都是预表，弟兄姐妹们，这里面记载的每一个字全部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然后不仅这黄昏要宰杀，这个宰杀为什么他要死？这个羊为什么要死？这个羊是代罪的羔羊。接下来你会看到他要代替以色列家中的长子死。出完埃及之后，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中凡头生的都是我的，若不代赎就必处死。所以实际上上帝进到埃及地要去击杀一些长子，包括原本包括以色列的长子，原本包括以色列的长子。上帝没说我进去只击杀埃及人的长子，没这么说，凡在埃及地的长子我都去击杀。上帝的审判不论是埃及人是以色列人都要承受，因为他们都是罪人。但是因为以色列献了这个代罪的羔羊，并且把他的血涂在门框上，上帝就越过去不去审判。上帝看到这血就意味着审判已经过了，这羊替他家的长子死了。所以这羔羊的血是唯一能够保护以色列免受审判的，所以他们要取一点血，第七节涂在门框上门楣上，十三节说这血要做记号，我一看见就越过去，灾祸必不临到你们身上。以色列之所以得救，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比埃及人好多少，而是因为羔羊的遮盖，羔羊血的遮盖。所以在这审判的夜晚，唯一能够拯救你的是羔羊的血。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信心所依赖的东西把它搞错了。今天有的时候教会会宣讲一些错误的信息，让你的信心转移了注意力。有的时候我们是依靠我们的身份啊，我们是以色列人，对吧？或者今天你说我是基督徒，就算你是以色列人，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时那天晚上有一家以色列人说，哈，我不怕，因为我是以色列人，咱们家门口不用涂羊血，你觉得上帝会不会进去审判？会。所以 不管你的在社会上的身份的认同是什么，能拯救你的是那个羊的血，不是你作为以色列的身份，不是你作为基督徒的身份。有的时候我们依靠的是我们的感受，对吧？你就想象一下，这个一家以色列人说，哎呀，我跟你讲，过去这十年我就在埃及地读经祷告灵修，对吧？我跟上帝有多次亲密的相交，我非常的感动，对吧？咱们家不用涂羊血，上帝绝对跟我好哥们儿，对吧？就是他怎么可能审判我，对吧？会不会被审判？会。所以你的感受，你过去曾经的各种经历都无所谓。在这个时刻，有的时候会我们依靠的是一种观念，一套思想，一套，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是一套世界观，对吧？你们有没有听过 Judeo-Christian worldview， 对吧？这个犹太教基督教世界观，对吧？就是当时那天晚上有一家犹太人说，我们家世界观倍儿正，对吧？我们是犹太教，对吧？我们是犹太世界观，对吧？我们不像埃及人有那套世界观，这套我们家不用涂那个羊的血的，这套世界观能救你吗？救不了你，是吧？我还可以说很多很多，今天教会会发明出来很多取代这羔羊血的错误的对象，是吧？我以色列人说，我投票不是给这法老，是吧？我是投另外一法老，对吧？我的投票才是最重要的，对吧？因为我投这个票。投这个法老，所以上帝肯定不会来击杀我的。我这政治思想觉悟多么正确，对吧？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拯救你，唯一能够拯救你的是那只羊为你死，他的血涂在了你的门上，只有这一个办法。如果你问当时的以色列人，你是怎么逃避上帝的审判的，他一定会回答你，不是因为我是以色列人，不是因为我与上帝之间有多么亲密的个人关系，不是因为我的世界观多么正确，唯一能够拯救我脱离上帝审判的是那羔羊的血涂在了我家的门框上。因此唯有这羔羊的血才是我们信心真正的对象。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如今我们是靠着基督的血称义，也要借着他，对吧？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今天上帝给你的好消息。我们接下来后面的这些经文，包括吃羊的肉，包括用火烤等等，包括要吃的时候赶紧吃的呢，我们没有时间去再继续。但是我相信这段简简的这段经文，我们已经很明显的、很清楚的、充分的看到，圣经在这里面向我们充分的启示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是那位真正的逾越的羔羊。今天上帝赐给你一个坏消息，赐给你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上帝要来审判。不管你信或者不信，上帝最终都是要来审判。但是上帝赐给你一个好消息，就是他为你提供了那只逾越的羔羊，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死去，并且三日从死里复活，去彰显他就是他所传讲的那位。但是今天你来到这里，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是否愿意顺服主，把这羔羊的血涂在你的门框上，把这羔羊的血涂在你心里的门框上，好拯救你脱离那将来的愤怒。今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同来依靠那位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依靠他脱离将来的愤怒。但愿颂赞、尊贵、荣耀和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那只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借着这逾越的羔羊来向我们启示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是那位拯救世界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主啊，今天我们有幸能够蒙他的宝血所洒，借着洗礼将他的血涂抹在我们的心中，涂抹在我们的生命里，好叫我们能够逃避那将来的愤怒，能够被你接纳，能够承受你的慈爱和怜悯，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主，我们为着这一切的恩惠而感恩，求你继续在今天借着圣餐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能够唯独依靠这羔羊的血，如今流出来，如今喂养我们，直到永生。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